呼你，很高兴能进入你的家。如果你到这附近，请进来坐坐，欢迎参加我们的聚会。我向你保证，一定使你宾至如归。一起认真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它宣告我的产业，它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必要脱胎换骨，奉耶稣的名。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崭新的态度。根据研究显示，态度对成功所造成的影响超过智商。你很可能极有才华，拥有惊人的潜力，但如果没有正确的态度，就难以提升层次。我们投入各种时间和金钱，确保外表看起来美丽，吃得健康，运动，穿最时髦的衣服，这些都很好，但我们却往往没花时间提升内在。华丽的服装无法遮掩恶劣的态度，姣好的面貌及完美的妆容无法掩藏内心的苦毒怨恨。高中时，班上有个新来的女生，她外表非常漂亮又迷人，我很害羞，从来不敢和她说话。高三的时候，我们一起上过课，座位分配好了，刚好这么凑巧，我就坐在他旁边。我以为我死了去了天堂。第一次坐他旁边时，我转过身来向他表达善意，说 Hello， 没别的意思。他看着我，仿佛被我羞辱了一样，仿佛我冒犯了他。他望向远方，整个学期都没有跟我说话。他的外表很漂亮没错，但我告诉你，他的内心丑陋极了。我对他的观感完全改变，恶劣的态度使你魅力尽失，完全抹杀外表的美丽。把外表打扮得好看，发展一技之长，接受教育很重要，但保持良好的态度却是更重要的。没有人愿意和一个尖酸、刻薄、自大的人在一起。信息本圣经，哥罗西书三章说，要穿戴上帝为你挑选的衣服，就是恩慈、怜悯和谦虚。身为父母，有时候我们会为孩子选衣服，天父也为我们选好了要穿戴的品德。好比恩慈，善待周围的人，和蔼可亲，好相处。恩慈会吸引人亲近你，性情温良，和蔼可亲，机会就会来找你。人们想要和喜欢的人做生意。真人的时候，透过履历可知道求职者的能力与技能，但必须经过面谈，才能了解他们的态度是否积极正面，是否友善、仁慈、体贴。能力相同，态度不一定相同。真正的问题是，他们的态度能不能帮助我们提升？或许他们有天分，但负面态度会拉下整个团队。你的态度会决定你的高度，决定你走多高或走多低。约尔，我向来就很消极、负面、挑剔、自大，这就是我的本质。不，那是出于你的选择，不是你的本质。或许你被这样养大，是你成长过程看到的，但你不必保留这种态度。你要学习仁慈、友善、好脾气。这样你会更享受人生，也会走得更远。生活中有一个原则，你如果抱持正确的心态，积极进取，看最好的一面，友善待人，常保微笑，因为你心态正确，就会继续向上提升，经历上帝的赐福和恩惠。但你如果刻薄，很难跟人相处，不想去工作，因失望而苦读，那么因为你的态度消极，人生就会往那个方向发展。有时灰心沮丧其实是我们自找的，是我们的态度消极，不是仇敌的作为。好消息是，你需要做的只是调整你的态度，这并不复杂。你无法改变其他人，无法改变成长环境，很多因素我们无法掌控，但有一件事我们都能控制，就是态度。我今天要活得负面， 刻薄、挑毛病、愤愤不平呢？还是要努力活出信心、积极、盼望、看见美好、友善对待别人？这是我们每天要做的选择。如果要有良好的态度，就得刻意操练，因为会有各样的负面因素想偷着进来，包括苦读、灰心沮丧、自怜。如果不积极主动，不选择正确的态度，错误的态度就会出现。你如果肯稍微做出调整，不晓得结果会如何。与其心里厌烦工作，惶惶不安，感觉不被欣赏，倒不如面带微笑，感恩有份工作。深知你不是对人负责，而是对上帝负责，他记录这一切，这会给上帝空间来改变情势。你的态度如果稍作调整，那么你的婚姻和人际关系将会如何呢？不再喜好争辩，难以跟人相处，而是开始操练友善、慈爱、尊重他人，不再说出严厉、批评的话，而是开始操练赞赏，告诉配偶你多么爱他，能拥有对方使你多么蒙福。一个微小的调整，把态度稍微提升一点，就会看到关系开始改善了。或许你经历厄运，人生对你不公平，很容易就心生苦毒，活得沮丧，心灰意冷，只看见负面，那是消极的人生态度。你正在选择前进的方向，何不调整到提升的状态？的确，事情不公平，但我知道上帝会为我伸冤，上帝正在为我征战，上帝应许必加倍补偿我所遭受的不公平。抱持这种心态，必看见上帝拨乱反正。约瑟就是这样，他被自己的家人出卖，遭到诬陷，蒙受冤屈，被下在监狱里，受到多年恶待，人生不公平。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，没有苦读，也没有怠惰。尽管经历各种厄运，约瑟却保持正确的心态。13年后，上帝为他伸冤，使他成为埃及宰相。你所经历的或许不公平，人们没有善待你，这是考验。上帝要看你在艰难时会有什么反应。太多人走了下坡路，他们的态度使他们无法经历正义和伸冤。但你如果像约瑟，保持正确心态，继续做对的事，受恶待的时候仍然善待那些人，心中持续不断的赞美，这不仅仅是积极心态，更是一种信心的表现，让上帝得以介入你的人生。圣经说，穿上赞美的衣裳，代替忧伤的灵，衣裳如同外套。在穿上赞美的衣裳之前，必须先脱下忧伤的外衣。有时我们纳闷，为什么没有喜乐？为什么处处是重担？为什么没有热忱？那是因我们穿错了衣裳。约尔，我不会有美好的未来，我从没遇过好机会，我来建议你怎么穿。那件忧伤的外衣，你穿起来不好看。那件自怜的衣裳早就不流行了。苦读、缺憾、谁离弃你，这些衣裳都不再适合你，反而会限制你。你已经迈入新的季节，你要尽本分，脱下忧伤的外衣，穿上赞美的衣裳。感谢天父，你对我有美好的规划，感谢你在我生命中动了善功，也必完成。感谢你，美好未来就在前面。你如果要提升，就得像飞机一样调整到上升状态。你必须在态度方面做出调整，挫败的心态不可能使你过得胜的生活。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说，你们要常常将心智改换一新，更新你们的心态和属灵思维。意思是每一天都要采取崭新的态度。为什么？因昨天的态度已经过时，如果不再次重新开始，就会把昨天的负面情绪带入今天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一年年过去，不久就会变得消极、气馁、专挑毛病。 无法忍受我的工作约尔，交通太糟糕，我的房子太小，我不可能痊愈。那是什么？是过时的心态。有些人的态度多年来一直没有更新，他们不懂为什么重担多又这么沉重，问题在于心态。每天早上醒来时，你要说，天父，为今天感谢你，谢谢你把我唤醒，谢谢你给我空气呼吸，感谢你以恩惠环绕我，我感恩因我活着，我感恩因我有家人，我感恩因我有机会，主啊，我要充分善用今天。这就是改换心态，除旧布新。你重新开始，你放下昨天的种种失望、不顺遂的事，为你的心思设定正确的方向。我今天要看见美好，我要以友善对待别人，我要持守信心，也享受今天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同样的衣服穿了30年，从来没脱掉，没有更换，也没有清洗，一定会发臭，一定会肮脏，没有人想和你在一起。陈旧的心态也是这样，陈旧的态度会把人推开，刻薄的态度会拦阻你升职，恶臭的态度会使梦想无法实现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总是一天到晚挑老板的错，常常反对体制，挑战公司的政策，他的主管对他很好，部门其他同事都爱公司，但他总有理由抱怨连连。他们得早上8点上班，车子停在大车库，步行去办公室。他的态度是，只要他8点抵达停车位，就算准时上班，没有人能说他迟到。但别人都不这么想，他却一直我行我素，引发争议。几年以后，他被解雇，失去重要的职位。他去了另一家公司工作，还是老样子，不断的挑战政策，难以跟人相处。某天，我听说他又被解雇了，不止被解雇而已，保安还得把他送出公司大楼，甚至不允许他回到那里。重点是什么？恶劣的态度会如影随形。你可以换工作，以为问题在于别人，但有时我们必须反省，问题是不是在我？我是不是尖酸刻薄？是不是难以跟人相处？是不是只看负面，批评论断？这人很有才华，头脑很聪明，原本前途一片光明，却一路走下坡。他的态度使他走错方向。其实没什么大问题，只要做出简单的调整，结果就会全然不同，他就能大大提升。你的态度如何影响你的婚姻？如何影响你的人际关系？你是否友善、尊重他人、和蔼可亲？工作中是否积极正面、尽心竭力、乐于助人？还是你需要做一些调整？别等到为时已晚，别等到关系无法挽回，别等到公司说我们不再需要你了，现在就改变吧，弃绝所有缠累你的坏习惯，例如消极、挑毛病。陈旧的态度味道不好，到哪里都会玷污你。有对夫妇搬入一个新社区，某天他们吃早餐的时候，太太向窗外望去，看见邻居把洗好的衣服晾在绳子上。她注意到那些洗好的衣服很肮脏，于是对丈夫说，那个邻居不会洗衣服，衣服没洗干净，他一定连洗衣粉也没用。一周过了又一周，他向窗外望去，看到衣服，发表同样的评论，说邻居的衣服好脏。一天早上，他向窗外望去，发现邻居的衣服干净得不得了。他难以置信，就把丈夫叫来，说，看，他终于学会了洗衣服，不晓得怎么回事。丈夫笑着说，亲爱的，我今天早点起床，把窗户擦干净。问题并不是邻居的衣服没洗干净，而是这位太太用来取景的窗户不干净。很多时候，邻居的衣服有多肮脏，取决于我们的窗户有多干净。圣经说，再洁净的人，凡物都洁净。 你如果总是挑毛病，抱怨交通太乱，批评你的配偶，很可能你的心灵之窗脏了。问题不在外面，而在里面，你的滤镜受到污染。有时我们得照照镜子，说也许需要改变的人是我。或许我已经养成习惯只看错的而不看对的，或许我把自己训练的消极，不尊重人，难以跟人相处。因此每天早晨把心态改换一新就很重要了。我今天充满热忱，我不是不得已去上班，而是我想工作，有这份工作我很感恩。我不要只看问题，主，我要为生命中的美好感谢你。你是在做什么？你在清洁心灵之窗。一位92岁的老人搬进养老院，他只能看见模糊影像，基本上算是盲人。他结婚多年的妻子刚刚过世，他在大厅里等了一阵子，有一位年轻护士来带他去房间。当他用助行器穿过走廊，护士开始详细描述他的房间。他说，房间里有明亮的窗户，一张大沙发，中间有张桌子。老人中途打断护士说，我喜欢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他笑了起来说，先生，我们还没到，你还没看见房间，再等一下。老人说，我喜不喜欢我的房间，并不取决于家具的摆设，而是取决于我的心境。我早就决定要喜欢它了。我们应该这样生活。我早就决定要享受今天。我早就决定今年要蒙福了。生命太短暂，不要活得消极刻薄，也不要让环境支配我们的态度。每天早晨你需要决定说，这是主所定的另一个日子，我要活出信心，活得积极进取，看见最好的一面，充分善用今天的时间。约尔，我很灰心，因为经历过厄运，我的童年不幸，朋友离弃我，与我分手，我还生过病。我们都能找到活得不愉快、愤愤不平的理由。你必须学会放下过往，过往不能拦阻上帝为你预备的美好未来。如果会拦阻你达成命定，上帝就不会容许它发生。我们如果活得灰心，说怎么会这样，这扇门怎么关了，就会拦阻上帝为我们做心事。圣经说，上帝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，没有人能免于艰难。但关键是，你如果持守信心，那挫败就能化为助力，让上帝介入你的人生。别再活得沮丧了，要换成崭新的心态。天父，你说你必以华冠代替灰尘，你说你必将原本要害我的事情化为对我有益，所以主，我感谢你，我必走过苦难，而且变得更出色。圣经记载，约伯经历极大试炼，很不公平。他没做错什么事，但人生却分崩离析。起初他的态度不好，他抱怨很苦毒，但他没有停滞不前。当生命看似终结，毫无盼望的理由时，他举目望天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意思是，我知道上帝仍坐着为王，他超越我所面对的一切。他转换成崭新的心态。如果一直苦读、愤怒、灰心，就不会为后人津津乐道。当一切逆境过去，约伯得到双倍的祝福。在艰难中很容易心情恶劣，约尔，我做对的事却遇见厄运，这挫败不请自来。你得学学约伯，下定决心说，我拒绝以恶劣的态度过日子，我不让这些临到我的事、错待我的人、得不到的东西拦阻我成为我受造该有的样式。上帝，我深知有你帮助我，远胜过全世界抵挡我。这种态度使上帝得以介入你的生活，但我们却常常抓住伤害、抓住失望以及不明白的事，这会毒害我们的态度，偷走我们的热忱。你必须放手，这是新的一天。圣经描述，上帝创造你能如鹰一般自由飞翔， 很有意思，鹰绝对不吃死的东西。不像其他动物，有的会吃尸体，例如郊狼会吃死牛，鹰却不同，只吃活的食物。它会俯冲到海里叼起活鱼。如果你要像鹰一般，如果你要翱翔，就不能回头吃你生命中已死的东西。有太多人不断反刍各种不顺遂，重温失望的时刻、错误和厄运。他们一醒来就先想到那些伤害他们、错待他们的人，别再吃死的食物了。如果你把毒药放入心里，就不可能活出得胜。放手吧，那些都过去了，要开始吃活的食物。什么是活的？可知道最健康的灵粮是什么？就是圣经中的应许。我是蒙福的，必不受诅咒。我必不致死，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感谢上帝常率领我在基督里夸胜。你在吃什么呢？要留意你摄取的灵粮。你蒙召是要做鹰，但有时我们表现得像鸡。你知道吗？鸡会吃自己的粪便，鸡会吃被丢弃的东西，会吃算是垃圾的东西。也许鸡有翅膀却不能飞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应当放手的它却紧抓不放。你需要把人生的负面事物看如粪土。上帝会使万事为你效力，但你不该以粪土为食物。它一结束，不复存在，你经历过了，当继续前行。既然放下，就别再回头。你如果常常吃那些被丢弃的垃圾，重温旧伤，想着你所失落的，你就飞不起来。上帝赐给你翅膀，不是要你留在地面。他没说你会如鸡展翅上腾，他称你为鹰，你受造是要飞翔。别让错误态度把你禁锢在地面。我父亲罹患心脏病多年，受这疾病折磨了大半辈子。他也有家族遗传的高血压。我青少年时，我们常去看太空人队打棒球，光是从停车场走到体育场，父亲就得停下来休息好几次，因为呼吸困难。他对这种状况早就习以为常。后来他去看了医生，才发现他的心脏动脉差不多完全堵塞。医生说他的心脏功能只剩下 30%。 最后他做了开心手术，清除所有堵塞，父亲像换了个人，可以走好几公里。有时就像我父亲，我们的心已经堵塞了，不是心脏，而是心灵被怒气、自怨自怜、沮丧堵塞了。我们没发现这问题，但我们的生命功能只发挥了一部分。我们不懂为什么婚姻不再新鲜，为什么对梦想失去热忱，因为被污染物堵塞住了。我们允许这些毒物把属于我们的祝福、喜乐和构思都堵塞住了。好消息是，你能回到当初被造的样式，不需要找医生，你自己就能改变。如果你愿意弃绝冒犯、弃绝批判、消极的态度，就能重新拾回青春活力。你不只会更享受人生，也要经历更大的恩惠。如果你心灵完全畅通，你会变得怎样？如果没有污染物拦阻你的路，你将飞得多高？时候到了，找出答案吧。每天早晨起床，开始换上崭新的态度。今天是上帝所赐的礼物，充满了各种可能性，新的想法，新的友情。我鼓励你像飞机一样提升高度，专注于美好，专注于各种可能性。你如果这样做，我相信并宣告，你就要起飞了。新的门即将开启，关系将获得更新。医治、拔擢、新层次将来到，命定完全展开，奉耶稣的名。你如果有领受，请说阿们。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请与我一起祷告，请说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。 朋友，如果你做了这祷告，我们相信你已经重生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的教会，把上帝摆第一。Discover the champion.